我想在开头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也知道你的话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。主啊，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不仅读你的话，也能明白你的话，不仅明白你的话，也能够记住你的话。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主啊，不仅叫我们能够牢牢地记住，但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灵，成为生命，也在我们天天的生活中供应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把晚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，我们也承认人的解释是有限，但是圣灵在里面所有的开启是无限量，所以求你借着你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，让说的听的都蒙恩在你的眼前。主啊，我们一同等候，把心中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创世纪。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应该是从第六章开始。我们请弟兄姊妹先打开创世纪第六章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同来读啊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儿女的时候，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耶和华在耶和门。我们到了第六章啊，我们来到这个挪亚的这个世代。这个他开头就说呢，人在世上呢开始多起来了。那么本来呢，神的心意是要人在地上能够生养众多的，但是我们在第六章里面可以看见呢，这个人多起来了不是件好事情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人现在已经落在罪恶的辖制底下啊。所以在第六章开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，这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些现象出现啊。神所造的人呢，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就完全的变质了，不是像当初神所造的亚当夏娃的情形一样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记载了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呢，就讲到说这里有所谓神的儿子啊。当然这一个一般的读经的人都能够领会呢，就说呢，这指的天使说的，这是一个灵体啊。但是呢，那个上古时代呢，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形呢，这些天使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个情形呢？其实呢，这个记载里面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们牢记一件事情，在属灵的事情上， 灵与肉体的结合，这是一个最丑陋的东西，是神所不能要的东西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，特别在整个的地上的教会里面呢，我们一再犯的错误其实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我们人很喜欢把属灵的事跟属地的事情把它掺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从上古就提醒我们了，这两种的掺合所产生的那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东西。所以今天我们追求属灵的事情呢，尽量的要追求它的纯洁单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，我们有肉体的血气在里面，我们里面也有属灵的生命。那么在新约时代中间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今天神要我们所有的生活是根据这个新的生命，根据里面的新的灵啊。虽然我们有掺杂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尽量的在这个灵里面跟随主，尽量的不在这个掺杂的情况中来跟随主。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征战，是基督徒在主面前所当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。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在地上，特别在主的工作里面，我们很容易也很喜欢把地上的东西跟属灵的东西把它掺合在一起。那么其实呢，神记载这段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，这个灵与肉之间的掺杂，这是神所厌恶的一个东西。今天我们发觉很难的事情就是什么，在神的儿女中间，你看见一些东西里面有属灵的东西，但是呢也有什么属世的东西啊。那么有属世的东西里面也有属灵的东西，我们人很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造成了整个工作上面的所产生的一种混杂的现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将来有机会你读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呢有一些圣经的记载很特别，圣经说他神不喜欢呢这个羊毛跟这个麻呢把它编织在一起啊。我们不懂为什么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么其实呢，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，神喜欢纯净的事物，神不喜欢掺杂的东西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喜欢用掺杂的东西啊。这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需要被提醒的。我再说，我们人是掺杂的，我们本来就堕落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我们的思想，有我们的情感，有我们的意志，有我们自己所习惯的一些的东西啊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见在教会的里面，那么呢，我们很容易把地上的事跟属灵的事情呢，把它混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是受世人所欢喜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圣经在非常早期的时候，在人类先祖的时代中，神已经借这件事情呢，在提醒我们。所以基督徒呢，要有一颗心智，追求纯净的属灵的生活。我再说，我们里面是有掺杂的，但是我们的心要向着这个纯净的事物，要厌恶这些掺杂的东西啊。那么，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人既疏忽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”啊，这句话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也是一个充满原则性的一个话。他说：“人既属乎血气，这个血气这个字啊，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呢，这个字呢是我们这个中文把它翻得非常文雅的一个字。你说血气还文雅？血气是文雅。这个字呢，原文的意思呢，应该翻成什么呢？是腐烂的肉。”你就知道吗，弟兄姊妹们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到了挪亚的时代的时候呢，这个人的光景已经完全腐烂了，在神的眼中看完全是腐烂的。我们晓得从亚当开始啊，那么最近到人里面去说，不是一下之间就把这个人败坏了， 神所创造的人呢、啊，你知道说当初创造的时候，它里面是有相当的一种的力量，它对一些败坏事物它有抗拒性。但是罪已经进到人的里面去之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过来了，人终于抗拒不了这个罪恶在人里面所产生这个结果，整个人失败，就变成肉体，变成血肉，就变成一块腐烂的肉，在神眼中看来是一块腐烂的肉。所以呢，我就说呢，这个翻这个血气，这是很文雅的一个翻译啊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领悟。就好像今天的一块健康的肉啊，那么有了细菌进来之后，它不是一下就烂，对不对？它可能要隔好几天啊，这个细菌进去开始慢慢的，也许经过几天之后就变成一块腐烂的肉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神当初造我们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人里面对这个罪的东西进来是有抗拒的力量的，但这个抗拒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。所以你看见今天的人出生的光景就知道了，刚出了生的孩子们都是很单纯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逐渐逐渐的开始怎么样呢，这个罪在里面就开始腐朽，所以很多人开始就慢慢的也败坏了。我最记得我当年去服兵役的时候，那个进来有很多那些年轻人进来都很单纯的，哎，这个军队混了几个月之后呢，哇，你看见他什么坏事都干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什么被腐烂了，被腐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从亚当一直到挪亚的时代，经过这么漫长一段时间，证明什么呢？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对抗罪恶的势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说人既属乎血气，就人在他眼中看来什么，是一块腐烂的肉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哈、啊、这个很不错，有时候弟兄姊妹照照镜子还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啊。其实呢，这是我们人的眼光，在神眼中来看的话呢，腐烂不堪呢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在主的光中被主光照的时候，你也会知道，基督徒一蒙光照就知道我们这个人多败坏。所以我这次在特会里面讲到，我碰见前几个月我在中国碰见一位年长的弟兄，他真的是非常爱主，他是那个地区里面的最得弟兄姊妹们尊重的一位年长弟兄，讲话非常有分量，并且呢非常有属灵的判断力。有一天我们坐在桌上谈话的时候，他就低着头跟我讲，我孙弟兄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是非常坏的，非常坏的。我里面受感动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人。今天呢，多少的侍奉主的弟兄姊妹看不见自己，他觉得自己还不错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感觉我们自己不错，所以我们老是指责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要晓得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堕落的情况里面，我们已经距离亚当有几千年之久了，我们更是腐烂不堪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能认识自己里面的败坏，晓得天性中的这些，这是有福的一件事情。基督徒最怕一件事情什么呢？就自义啊，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哎，看看自己还了不，还觉得还蛮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认识自己啊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人的光景到了神的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是已经成了什么？成了一块腐烂的肉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！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取了人的肉身，对不对？虽然他那个肉身是无罪的，但是为了要代替你我，到最后怎么样？他把全世界人的罪统都加在他身上，他承受了人类堕落之后那个罪恶腐朽人的那个痛苦，哇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从前讲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也跟弟兄姊妹们举个例子啊，那么为大家印象深刻一点。我们不要讲别的国家，我们在美国啊，有很多所谓的 street people 啊，这街上流浪汉，对不对啊？ 这个流浪汉呢，你看他们有的人呢也不洗澡，也不弄什么，这个脏得不得了，衣服脏得不得了。他如果把他身上衣服脱下来给你穿，你敢穿吗？啊，用指明你敢穿吗？我们看到吓坏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感觉，你要来领会主耶稣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，来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孽的那个感觉，我想这是不能比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到地上来成为人，成全救恩的这个爱，这个伟大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晓得人已经成了什么？成了一块完全腐烂的肉。所以神说，人既然到达这样一个地步，他说我的灵怎么样呢？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那个永住这个字哈，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相争啊，神就说呢放弃了，就等于神放弃了。本来呢，你知道吗，人的灵在人的里面死了之后呢哈，它是渐渐的消失它的功能，但是最后消失的一个功能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良心。就到今天呢，人类的社会还能够维持这么一个好像一个还可以居住的一个所在，是因为人有良心啊。如果这个良心也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就跟禽兽是差不多的了，因为我差不多等于禽兽。所以今天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人里面有良心，他们是没有良心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差别是很大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晓得人的光景已经腐烂到一个地步啊，连最后一点呢，神的灵在里面的那个功能都没有。所以神说，我的灵根本就不跟他相争啊！这个相争呢，就是连讲都不要讲了。所以他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步了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人的堕落的光景，我们要仔细的思想，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蒙恩的情形。因为今天有好多神的儿女们呢，真是把救恩当作平常啊，觉得说自己加入了一个宗教信仰，那么有一点什么做礼拜的这个生活习惯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完全不懂得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多么的浩大。所以你把第六章好好的读完，思想明白了之后呢，你才知道主救我们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，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。所以神的灵在这里怎么样，完全离开，不愿意再跟人有任何争。但是神还是有恩典的，神说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，神就怎么样缩短人在地上的年限。这是神的智慧，知道吧？神的智慧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活太短了，这个又想把它活长一点啊。现在人在地上用医学方法尽量的想大家活得久，活得长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愚昧没有智慧，你知道吧？你基督徒蒙恩得救到主那去是好得无比的，我们贪图地上的一点享受，贪图地上一点的好处，这是我们不够明白神的恩典，是愚昧。当然主今天留我们在地上呢，如果年日久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荣耀主，那个是好的，那个是值得的。如果不是为着那个，整天就吃喝玩乐，就是为着这一点，这个时代是个愚昧的东西。所以神把人的年日把它缩短，怎么缩短成120年？这是神的智慧，因为你已经堕落了，对不对？叫你活得久啊，那是一个痛苦，还像亚当一样活得900多岁啊，受不了了啊！ 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，感谢主，主保守你我呢，平平安安的，还没遇见一些这个叫你过不去的事情，对吧？今天世界上有的人活了十几二十岁就不想活了，很多人就自杀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自杀率是非常高的，啊，不是这个我们想象的一个情形。我大概我想啊，大概在30年前我就看见一个记录啊。全世界你知道每4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，你看看这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。用姊妹经文，人活不下去了，在里面痛苦到活不下去。其实呢，今天我们即使是没有这样的一些的遭遇的一些情况在里面，我们晓得人活着也是很苦的，对不对呢？你承不承认？我是承认的。人活在这个肉身的里面真是何等辛苦啊！所以感谢神把怎么样把人的年限把它缩短了，因为人为神为人什么预备永远。所以你今天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得到永远的盼望，感谢我们的神呐！啊，所以人在地上的年限被主这个缩短，本来人神没有这个意思，人都是可以活很长的。但现在因为人败坏堕落的缘故，所以呢人的年限变短。我们今天哈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就说百岁呀，哦，人到百岁这是不得了的了哈，这个活百岁的人并不多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长寿的一个，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，这个原来是已经把人的年限把它缩短了。所以呢这里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呢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。他说那时候有地上的伟人在地上，后来有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。那么这就是历史上的一点记载，古代出现的一些特别的。这里所讲的英武这些英雄的事迹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神话中，常常有时候描述这些东西啊。那么的确那个时候是有一些人出现这样的情形，所以呢，这个不正常的结合啊，产生了好像很多英雄人物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叫我们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醒。所以我再说啊，神不喜欢属灵的事情跟这个属肉体的东西结合，这个结合呢可能会产生所谓的一些英雄人物出来了啊，但是那个不是神所要的一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圣经就把这些东西呢把它记载在那里啊。然后我们看见到了第五节，这里说呢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哇，你看那个人呐，本来是一个被创造，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人，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第一个首先败坏的是什么呢？他的心思意念败坏了。啊，人的心思意念，你知道吗？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啊，我们晓得人的思想的这个东西哈，被仇敌污染的也是非常厉害的。有的人眼睛一睁开就是作恶，眼睛一闭起来做梦都是作恶啊，整天都想的都是这些恶事啊。所以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呢，这就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人，他的思想完全被玷污。啊，我们晓得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面，仇敌所做的一个最可怕的东西，就玷污人的心思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对很多年轻弟兄姊妹讲，你要注意，你看的是什么，读的是什么，你接触的是什么东西，这很多东西都是玷污人的心思的，你知道吗？把你整个思想里面的纯洁，通通给你破坏的光光的。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！所以呢，主也讲这个末后的时代就是挪亚的时代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看见人类的生活到今天这样一种被玷污的光景的时候呢， 也告诉我们审判就在眼前啊，审判就在眼前，神回来，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迫近啊，所以他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这个圣经，这个圣经的话真是厉害啊，弟兄姊妹们呐、啊，哎，你能看见这个东西不仅是指的这个古代的情况啊，那么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挪亚的时代，人的情况呢，更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啊。这个他这里哈，人的思想所生尽都是恶，一方面讲来整个被败坏了，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，好像看起来撒旦的工作也成功了。就什么叫做尽啊？就到这个时候，神完全从人的心思中间怎么样被赶逐出去了，人里面一点神的意念都没有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叫做尽，这个尽就是 only 的意思，就是啊，那么除了神之外，什么败坏的东西都在人的里面。唯独一件事情没有的，就是里面没神。所以到了挪亚的时代中间呢，这个神是完全从人的心思意念里面都被拒绝出去了。你知道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，你知道吧？撒旦今天在人里面是一直的做工，一直做工啊，就怎么样，希望人怎么样把神的意念整个排除。我们晓得今天在不信主的人中间呢，有的时候他们虽然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也不认识造物的主，对不对？他们常常说讲在冥冥之中好像还有一位神在呢，对不对？至少人今天还有的他那个有的宗教是错误的东西，但是呢他至少他心里面他有一种这个意念，他还觉得应当人应该有进步敬畏神。那么到挪亚的时代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彻底的啊，神被摒除在外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讲的这个情况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情形。因此呢，到了第六节说什么？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并且怎么样，心中忧伤。这心中忧伤就说明什么？他爱人的这个心是没有改变的，但是呢，他很后悔。这个后悔呢，也可以翻作是一个叹息，深处的一个叹息。哎呀，神所造的人，居然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形，是把神完全排除在外，对不对？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，不太容易明白，就是神为什么会后悔呢？神是全知的神，对不对？全能的神，他怎么会后悔呢？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呢，哈，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，说呢，神他永远的旨意，他从来不后悔。但是这里的后悔呢，是说明他的态度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旨意是不会改的，但是呢，神的态度会改变。神爱我们，但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好像神掩脸不看，对不对？他心中还是爱的，但是呢，他的态度改变。这个呢，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，我们要注意的。神拣选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他永远的旨意是绝不改变的。但是有很多时候，我们所行所做的会叫神的态度改变，叫他没有办法接纳。所以这里的后悔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所以你我在地上不仅懂得神的爱，我们要追求讨神的喜悦，
做他眼中看为对的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得救了之后，你随随便便的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时候是神的态度转变的时候呢？这不是一个福气，这不是一个福气啊！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呢，神对他说，爱的儿女，他有时候要管教啊，他有管教的手，他要管教我们，就证明什么？他态度上有变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活在神的跟前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竭力的讨他的喜悦。所以圣经中常讲到神的笑容，主的笑容，这都是一种描述，是他心中喜悦，他能悦纳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为你做对了，你做了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，所以主脸上有笑容。哇，这个笑容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鼓舞，是一个大的祝福。所以你蒙恩得救之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要学着讨天父的喜悦。这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上需要追求的。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呢，因为这里的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从心思意念里面连一点神的意念都没有了，这个算是很彻底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呢，才促使怎么样？促使神的态度改变，才促使神的心中忧伤。他的旨意没有变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再接纳人这样的光景。他说呢，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哇，看这个人的堕落啊，把整个其他的这些生物都牵扯进来了。因为呢，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是以人为中心的，人是本来可以替神管理这些东西的，现在这个神也不能管理人了，所以人也不能管理这个整个万有，一片的混乱，是吧？神看这个情况不行了，这个整个一个片不行了，重新来过了，等于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神说我怎么样要把他们除灭，这个除灭是扫除，把他们毁灭。有很多人读到这里说哈，这里没有提到鱼哎，因为头一次的审判是用洪水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水一来，这个鱼更高兴，如鱼得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鱼没有被审判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仔细读圣经，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将来那里说什么，海也不再有了，所以还是要受到审判。这个是留到后面审判的，变成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些记载非常的奇妙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神把地上的空中飞的所有一切的这些呢，通通把它除灭。那么第八节这里说哈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。唯有就剩这么一个人。我们知道因为挪亚有敬畏主的心，所以他不仅个人蒙恩，他把他的家也一起住。唯有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懂得神的心意啊，你就知道到这个时候不仅是人的命运很悲惨，被神用洪水灭了。但是我们记得吗？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，神的旨意是要借着人来成全的。所以这个唯有呢，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独一所有的，还能够使神的旨意怎么样呢？继续延续下去。这个意思说呢，如果连挪亚也没有了，那是一个什么现象呢？那么神就把地上所有的人通通除灭，通通除灭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得到成就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来讲的话呢，神有全能，对不对？大不了这些人都不要了，重新创造，对不对？ 我们可以这样做，神不能做这样做。因为我们的神被称作是全智的神，是全有的神，是全能的神，并且是完全完美的神。所以对于他来讲，他不能够做一件事情啊，因为你这样的话呢，仇敌会嗤笑他啊，你不是全能的神吗？对不对？你本来用这些人嘛，你看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，你的旨意就没办法成就了。所以神不是人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就着神整个旨意来讲的话呢，哇，那个真是千钧一发，就剩下了这么一条线，细细的一条线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这条线也断了，神所有创世以来的计划就完全怎么样推翻了，这对神来讲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。所以感谢神，在这么样一片败坏堕落的光景中，还怎么样唯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在教会历史上哈，这个神的工作往前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都是那些唯有的这班人出现的，就叫神的旨意继续往前啊。因为没有人关心神的事情，大家都自私的很，都以自己的事为念，我们做什么事都以自我为中心，对不对？符合我的心意，叫我喜欢，连听道都是这样，听得高兴，那么哎，很高兴，这个道不错；听得不高兴的，哎呀，这个啊，拒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个人的自私啊，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，可怕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在历史历代总是有一般人会出现，他们体贴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个唯有挪亚，唯有啊，所以你从神的那个荣耀的旨意上面来看的时候呢，哇，那实在是一个很危险、很危险、很危险的一个情况，你知道吗？魔鬼站在旁边看着，啊，魔鬼就想说：“哎呀，要成功了，要成功了！这下子，你作为全能的神，你看看你是要失败了，你给我弄到失败了，对不对呀？”啊，所以他就看着。神用这个洪水把这个地上整个灭住，哎呦，居然还剩这么一条细线，唯有挪亚，感谢神了。那里总算神还得着这么一个人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，如果我们能真正体贴主的心意啊，我们要尽量的能做什么？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。这是叫主的心最得安慰，叫他心里面最喜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不会体贴神的心意，随心随便马马虎虎无所谓，这个是叫神伤心，叫神心里忧伤的。那些真正向着神的事认真愿意的人，这些人是叫主的心得安慰，主的心得满足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上，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照主的话，按照主的心意在地上来侍奉跟随他呢？我们不愿意随着今天整个世界的潮流的情况走，我们愿意走在主自己的心意的里面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一面来讲，我们知道他有荣耀的旨意要成就；另外一面来讲呢，这些人是真正感恩于主自己的恩典，知道主的救恩伟大。知道主的连续，是吧？知道主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，今天主居然还愿意握在手中，我们存有感恩的心，我们不敢得罪他，不愿意得罪他，所以我们愿意走这样的路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这一般人能叫主的心能够得到安慰啊！所以在这里，感谢主，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里面，至少还有一个人啊。好，那么。我们下面呢，从第九节我们开始读起。我想我们把它第六章读完它好，我们一起来啊。从第九节开始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
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。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跟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轴，宽50轴，高30轴。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，高1轴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呢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，1公1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2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第9节开始讲说呢，这个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啊，这个后代的意思就是有延续啊。那么从这里开始，神又开始能够他继续的工作，所以生命东西总是不能到我们这一代就结束，所以这也是个福音的工作啊，是一个生命延续的工作啊。那么他就讲的挪亚是个义人。我最近呢常常和弟兄姊妹们讲，神要的不是好人，神要的是义人啊。这个义人呢跟这个好人是不一样的啊，当然义人都是好人呢，艺人尽量是做好事的，就是，但是好人呢，还不能够让神来用，只有艺人能被神用。所以全本圣经都是这样启示告诉我们，神所要的是艺人啊。所以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多次讲到，我们基督徒啊，在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个衡量，不是用好坏来做衡量的，啊，我们乃是用义和恶来做衡量的，啊，这个义呢，乃是符合于神的要求的，是与神一致的啊。在这里呢，那么神得着的这个挪亚，哎，他的心呢能够跟神还有相通的地方。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全世界的人的思想都败坏了，对不对啊？但在这里呢，有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还向着神自己，这个呢就叫神的心呢非常的的安慰啊。那么并且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呢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知道挪亚这个时候不是说他没有罪，那个罪还是在他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在神跟前呢能够被神看作是一个完全，就是按当代的标准来讲的话，他算完全。所以我从前读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也有这么一个比方啊，比方说今天呢，有的时候你来了一篮的水果啊，这个水果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呢，哎呀，都烂掉了，都烂的差不多。你看着这一篮水果，恐怕整个要倒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你在里面呢，勉勉强强的还捡了几个可以吃的，这个就叫做什么？在当代看起来是完全人，就这么懂我的意思。在那个世代中间来做比，他不是跟神比较，他也不是跟其他的时代的人比较，啊，就在当代来讲话呢，在神眼中来看，嗯，还是完全，就还是可以用的。所以他一家八口啊，只在一篮的水果里面呢，唯独捡出来的几个呢，还可以吃的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是感谢神，神真是有无限的怜悯啊。你知道这个里面的恩典多大吗？
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被掳的时期，有一个大祭司叫做约书亚，你们记得吗？有约书亚啊。那么神怎么形容他呢？神形容约书亚是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。我们晓得这都是神恩典的眼光啊，恩典的对待啊。这个柴啊，在火里面已经烧了一大截去了，根本没什么用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因为连续的缘故啊，即使烧到这样的地步，神人就怎么样呢？把它从火里面抽出来。这就是今天你我基督徒蒙恩得救的经历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败坏到不能再败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真是整个光景都是腐烂的情形，但是神怜恤我们，神仍旧怎么把我们捡在他的手中。对，就像挪亚一家的蒙恩一样，我们要永远感恩呐、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要感恩呐、啊，要知道。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，所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，神在挪亚的身上还看见一点点的正直，看见一点点的公正，啊，并且呢，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情况，怎么呢？挪亚与神同行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个也对我们是一个考验。你是走你自己的路呢，你还是与神同行呢？还是你啊，老是希望神与你同行呢？啊，我们常常是要到哪里去了，啊，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要出门旅行呢，他就问我，跟我讲，孙弟兄，你要为我祷告，明天我要出门旅行呢，出门旅行干什么？你要神跟你一起去旅行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我祷告主啊，你要与他同行，对不对？你要一路保护他，那么就说神跟你一起去旅行去了。这个怎么能祷告呢？今天我们呢，真的是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到哪里都要拖着父母。你知道那个孩子就是这样，他到哪里去，他拉着你走的，他不管你，他拉着你走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学着怎么样与神同行。哇，这个与神同行的话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好好的思想什么叫做与神同行。那就神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，神不到哪里去你就不到哪里去，变成这样。那么所以难怪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不多的。那么在那个时代中间，挪亚还能怎么样呢？与神同行。我们知道前面刚刚他的祖先中间有一个人叫以诺，对不对？与神同行了300年呐、啊，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天天与神同行，结果呢，神就把他取去了。所以你知道神心中啊，对那些愿意与他同行的人，里面是多么的宝贵呀、啊！今天神在地上寻找什么？寻找与他同行的人。你我愿意做与神同行的人吗？我不是说哈、啊。弟兄姊妹做什么事我们不能为他们祷告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主跟前实在是要有一颗心愿意学会与神同行，这真的是一个蒙恩恩的点、啊、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么一个大审判的一个时代，那个败坏的光景中，哎，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蒙恩，所以这个呢也是什么呢？神今天对我们的提醒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在世的日子特别讲到挪亚的日子，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对不对啊？圣经说的不知不觉中怎么样，洪水来就把他们冲走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时候审判会临到这个地上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挪亚是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过正直的生活，过神眼中看为对的对的生活，我们要有颗心愿意怎样与神同行，那么呢，我们可能将来能够逃脱啊那个可怕的大审判的这个引导。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提醒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看大家又吃又喝又玩又乐，这个又娶又嫁，这个啊，好像这个看起来不可能，所以你讲说这个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吧？不 看见这事情发生，又怎么样？当许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你我如果能够像挪亚一样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蒙福。啊，我要特别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讲到，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被提的日子，将来有一般人会被神提走的。我相信这段话，我也相信神的，这是神的一个应许。我们不能到了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被踢走了，我们都在地上懊悔。哎呀，有时候我看见自己的败坏，我在主面前实在心里害怕，我说主啊，像我这样的人恐怕一直踢不走的了，我的注定的恐怕要经过大灾难在地上，求你怜悯我。哎，但是我一直想，主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还有机会呢，你干嘛灰心呢？对不对？不要灰心啊。虽然我现在不行啊，不行怎么样，我靠主的恩典，我要祷告求主给我力量，要我站起来啊。用子民令我都还有机会呢。我想这些是圣经的话，这不是我们人在这里所故意用的一些，我老实讲，我所能讲的远没有圣经的那么严肃啊。你不要以为说孙弟兄在这个高讲厉害话，这个讲的叫人害怕的。我想你也不一定害怕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你我需要彼此的提醒。到那次真正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就我们读主的话，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深处的一个醒悟。所以将来你到主跟前去了，你没有话可说，你圣经已经读了吗？主说我老早提醒你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没有做到，这怪谁呢？不能怪任何人的，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挪亚身上的一些的特点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呢，需要在主面前有的一个重要的学习。那么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闪、含、雅弗。那么神也恩待他有三个儿子。到十一节再次重复说到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真是有这个感觉啊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你看看这个世界有没有败坏啊，真是败坏无比啊，满了强暴的事情啊，有很多东西好像没有临到我们，隔得远一点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事似的。不，弟兄姊妹们，有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，它会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也可能有天就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不是说一个西罗亚楼不是倒了压死几个人吗？主说你以为他们这些人罪恶比别人更大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主提醒我们要敬畏主的心，好像压死了别人没压到你啊，你就觉得你没事。用姊妹，主告诉我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东西，我们的里面要受到警惕，求主施恩给我们啊。那么神观看啊，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呢，神不是不看，神还在看着呢，神在看着啊。这个见世界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这里就是除了这个挪亚之外没有例外的，所有的有血有肉的统统败坏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弟兄姊妹，这非常重要啊，这个在属灵的经历上你能听见神的声音啊，哇，那是比什么东西都宝贵。我真是巴望说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，你不是光是听见人的解释，人的话语，巴望圣灵借着这些话再对我们里面的心说话，让它成为神的话，是神说的，不是人说的，哇，那个这个力量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神就对挪亚说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神还能够找着挪亚，还能够对他说话。你读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了，挪亚蒙神指示，他看见将来的事，是吧？圣经讲什么？他就动了敬畏的心。 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叫我们的耳朵聋了，不叫我们的耳朵被许多东西塞住了，要叫我们里面能听得见主的声音，太重要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。那么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这个尽头呢，就说他们的结局来到了。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们在主日信息里面讲过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的，一定有个结局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也知道为人将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，这个东西是需要重视的啊。所以不要光看眼前的，要看将来的情况是怎样。所以求主施恩典呢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对挪亚说啊，因为呢，这个地上的光景到这种地步，他们的尽头来到了。所以呢，神就在这里吩咐他说什么呢？你要造方舟，用戈斐木造方。下面就是神吩咐他造方舟。那么当然，这个方舟呢，神也告诉他用什么样的材料，把它怎么样的把它建造起来。那我们晓得，这是在圣经里面呢第一次重要的一个启示，神对挪亚的一个重要的启示。我们晓得，到后来我们能明白，就这个方舟是预表基督的。神是把他的心意，对着他儿子那个荣耀的心意、基督的心意，化作了一种简单的一个方式，告诉这个挪亚。那么，因为神在这里已经启示出他的心意，我们都晓得，将来我们能逃脱那个末后时代的一个大审判那个可怕的结局，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啊。所以神的思想是一致的，不过呢，在那个时代中，神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神叫他造了一个方舟，那个方舟呢，其实也不是一个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挪亚也没有这个造船的这种技术和思想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方舟的意思就是一个盒子，造的像个方盒子一样，这么一个东西了。那么这戈斐木呢，它是一种的柏树啊，这个树枝很坚硬，非常坚硬的。那么就用它呢，造成了一个箱子。那我们晓得，这里当神对挪亚讲到这个方舟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啊。那么也可以说呢，在挪亚里面，他看见那个异象。这个意象什么？就是一个方舟在他的面前。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的方舟是什么？就是基督了，看见基督的意义啊。那么这个是当时代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必须要有灵里面的看见。你有这个看见，才会叫你里面产生敬畏的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讲，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，意象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意象就是里面眼睛的一个看见，属灵的看见。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性的意象。那么我们晓得，往后去将近120年的时间，挪亚整个的生活就被这个方舟这个意象所控制。神在这里告诉他，那个方舟用戈斐木造啊，然后呢分成里面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呢抹上松香。这个一间一间呢，我们以为说这个只是神当初时代这样告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哈、啊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，啊，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那么我们不能想象天上是什么样子。很多基督徒想象到了，哎呀，感谢主，地上没有房屋，到天上就有房屋了。那么神给你预备那个房屋啊，有人问说这个房屋啊，有几个房间呢？有没有花园呢？ 那么呢，前后有没有院子啊什么的，这是你的想象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啊，那么这也是我听年长的弟兄他讲的，他说这个圣经的原文是这样，原来我们到天上去是住 apartment， 你们想到 apartment 就是什么，一间一间的，这是很奇妙。所以神在这里启示这个挪亚说这个方舟里面是一间一间的建造，所以将来我们原来到天上去住公寓的了啊。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啊，你也不要失望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公寓可不是你今天地上的公寓可以比的了，那里面是真的是何等的美好啊，我们难以想象。不过这是圣经就只能用我们人所能领会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都是住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所以他这里说一间一间的造是有用意的，所以感谢主啊，每个人都有一间房子的将来。那么然后里外呢抹上松香，有人说呢这个松香呢在古代大概应该是沥青，一个沥青油，不过呢这个也不应该是一个沥青油啊。那么呢我想这个松香啊，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它那个属性，有人告诉我们是抹上膏油，圣灵的预表，有人这样的解释啊，我这个根据是什么，我也不太晓得。不过无论怎样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外面的抹上这一层呢是防水的东西的，我绝对是防水的东西的啊。那么你知道，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整个会幕怎么样，都抹上膏油的香膏啊，那个香膏把整个会幕抹起来。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这里呢，你说是圣灵的膏油也可以，整个情况都在圣灵的膏油的保护底下啊。这个松香呢，也有人解释说它原文的意思里面有这个赎价的意思，救赎的赎价的意思啊，都可以这样理解，它里外都抹上。然后里面的造，它这个造法呢有长宽高，这是一个很有容量的一个盒子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想象到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呢，使徒保罗的祷告，让我们认识基督的阔长身高，对不对？这讲到在基督里面神有度量的。当然在这里这个方舟是有限的东西，是个物质的东西，那么到了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基督的度量就是阔长身高，什么叫做阔啊，什么叫做长啊，什么叫做深呢、啊、我们晓得这个就是都是一个很抽象的字眼、啊、什么样的多长叫做长啊，多高叫做高，多这是没有限量的，也是一个情况。所以这讲着基督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容量的盒子啊，感谢主。今天呢那么在基督里他能够把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通通包含在里面，所以这就是讲着这个方舟的这个意思啊。当然这当时造的时候呢，它有尺寸的，长300轴，高50轴，这宽50轴，高30轴啊。当然这是一个预表上面的一个说法，所以有人讲说像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啊，能把全世界的动物什么通通弄进去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，神有神的做法啊，这是在预表上面那个。他然后有些东西有意思，就在方舟第16节说，方舟上边要留什么透光处啊，高1轴，方舟的门要摆在旁边。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，这个光啊永远是从上面来的啊，神的光永远从上面来的。今天呢人用人的智慧好像也发了一点光，那个地上来的那个就不是啊。所以教会里面所需要的是什么，是神的光，是启示的光，所以这个启示的光永远是从上头来的 这个上头来的光，意思说呢，你照不出来这个光的。所以我们用人的智慧，用人的头脑，用人的想法来解释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不是真正的光。真正的光是从上头来的，是神的启示的光进来的啊。这个我们需要明白啊。这里这个上面也是有这方面的意思。但这个门呢在旁边啊，我们可以从旁边进来，对不对？门在旁边，窗户在是在上面。然后它里面呢分成上中下三层啊，那么所以它是里面是有什么分层的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在基督里面的经历啊，个人经历不一样啊。有的人在第一层，有人第二层，有第三层啊，所以这个在主里面的经历也有程度上面的不一样啊。我想这个只能这么简单的解释一下呢，大家能够稍微的领会一下啊。到了第十七节，看呐、啊，我要像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物，无一不死。那么神在这里开始让什么？让挪亚造方舟。那么你知道前面呢？神告诉人说，你还可以活怎么120年。那么这个年限的定规呢啊，我们很多读经的人也这样领会，就是可能这个挪亚要造这么一个方舟呢需要是120年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时代，对我们现在这么大的这么机器工具的，对不对啊？造这么大个东西啊，凭着那么手上的一点点的工具，一点你真的是恐怕需要120年才建造起来。今天我们要盖一座整个一个大楼都需要好多年，对不对啊？他盖这么大一个方舟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盖起来的。所以呢，神给人在地上什么还有120年的年限。所以圣经就称挪亚为什么传义道的挪亚啊，他就借着这个造这个方舟啊，天天在那里对人宣告说什么？将来也有审判来了，将来也有审判来了，你们要赶快造方舟啊！大家起来造方舟。那个时候没有人听他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就会发现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还从来没有下过雨呢，地上只有雾气，从来没下过雨。所以在人的生活里面呢，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下雨。那么挪亚在这里说，将来洪水灭世喽，这个要下大雨了，这个地上的这个泉源要崩开了，那个整个地都要被淹了。哇，他们听着这个挪亚这样讲，哎呦，这个这是什么道理啊？然后跑到外面一看呢，大太阳天，连个云彩都没有，哪里下雨？那不是乱讲嘛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听见了幕后时代审判的这个信息，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哇，那聚会里面天哪，哇，这个这真的是有是圣经这么讲的。但等等一散会，跑到外面看，月亮还很大呢，哪有这种事啊？说我们照样过我们的日子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主才称什么幕后的时代，就是挪亚的时代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我在属灵的市场，如果完全没有反应，里面的光景是麻木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绝对不能做一个里面对属灵事情没有反应、没有感觉的人。所以挪亚在那里啊，忠心的传这个道120年，传了半天呢，就他家里7个人相信。我想他家里的人，他的妻子跟他的几个儿子媳妇也没听见神讲话，对不对？这是挪亚告诉他们的，但他们能够顺从挪亚的话，听从挪亚，跟挪亚一起在那里嘛建造方舟。所以呢，神给人呢有容忍的时间，有120年的时间呢，但是地上没有反应，没有悔改。 这实在是一个叫人非常叹息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他不仅建造方舟，他也在那里传这个道。神在那里向世人呼喊，看哪，看哪，就是叫你注意，对，谁要毁灭，毁灭天下。这里啊，也一个原则告诉我们，所有天以下的东西，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只有属天的事物是永存的，凡是属地的事物都要被毁灭。今天我们在属灵市场里面必须有这样的领会，只有追求属天的东西能够存到永远的，你追求所有属地的东西统统会被毁灭。我们找的第二次神要的审判那更可怕，神是用火啊，这回不是用水了，要用火。但是呢，在当时呢，这也是一个提醒的。凡是地上，就凡是属地的、属血气的，反正是人的气息出来的东西都要死。我想这个今天呢，对我们应该是个属灵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太能分辨这个东西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凡是从你里面出来的这些属地的东西，神一样东西都不能接纳。今天基督教里面呢，充满这些东西。我们也很喜欢这些东西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是个属地的人，所以人家讲属地的东西，我们的反应来得大。你讲属天的东西，人没感觉，摸不着了。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凡是属地这些东西，你喜欢的东西，总有一天统统消灭，只有那个属天的东西怎么样，就存到永远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属天的百姓，我们应该追求属天的东西，不要以那个地上的东西为。今天人家在地上还要建立自己的事业，建立自己的成就，哇，常常以地上事物为夸耀，对不对？你可怜了，这些东西有天都没有了。所以就是考验我们，到底我们今天从主的话中能不能得到这个智慧呢？那么到了第十八节，这里很重要，这里说什么呢？我却要与你立约，这是在人类历史上面神头一次的立约。我们晓得呢，这个立约呢是神的怜悯，因为我们的神呢，他不需要立什么约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是就是，他说不是就不是，他从来不需要啊用个什么约来把自己约束。他是为着人呐、啊，他为着要让挪亚在他面前能够有一个信心，确定神是爱他的，神是顾念他的，所以神和挪亚立约。你知道这个立约总是两面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中也是这样，有很多所谓的 contract 啊，是吧？立约，你去公司做事的时候呢，哎，那公司老板说，哎，不错，我要你了，那么签名吧，立约，对不对啊？我答应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啊？你做每天做多少个时间，那么你就 sign 你的 name， 对不对啊？你等于是立约嘛，是吧？那么你这个名字一签上去之后呢，这个老板就不能毁约的，但你也不能毁约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如果将来谁犯了错，我们到法庭上去告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告，对不对？你买房子也是一样的，买卖房子也是双方要立约，对不对啊？那么签约，那么我神跟人来立约，我今年这个西安特会啊，这是我的负担呢，我要讲这个更美之约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神跟人立约了，这个是神因为爱人才和人立约的。其实这个约是什么东西？约就是一种约束， 你这个一旦这个签名签上去之后，你怎么样？你就被他怎么绑住了，是吧？就被他约束住了。那么现在变成好像呢，神跟人立约啊。我常常讲，神跟人立约，神很吃亏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人很毁约的。我们说好啊好啊，过两天就通通改变了，对不对？那神说好，他就不能变了，他就不能变了。所以神跟人立约呢，看起来神吃亏，但是神怎么样？甘心情愿，并且呢，神为什么要确定他所立的约不改变？他爱我们，他给我们一定不改变，他为的什么？坚定我们的信心。到了新约时代中啊，我们晓得神和人所立的最大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和我们立约。你主日啊，看见那个饼和杯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这是神和你所立的约。神因他儿子的流血，他爱你永不改变，他的选召没有后悔，并且呢，他一定要使你达到他的荣耀。哇，姊妹，这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多败坏，神也不能丢弃。不过呢，我们也看见在旧约历史到新约历史，当神的儿女愿意跟神立约的时候，神的心中是很欢喜啊。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哎呀，这一阵神啊，被主接了呀，哇，这个圣灵充满的不得了，主啊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了，啊，我从此之后我不为自己活，为你活了，啊，哎，不错，大概也有个三两天呢，还也真的还为主活。过几天呢，这个世界的好处来了，利益来的时候呢，变心了，自己心里面知道变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，主也知道我们变，但是他那边没有改变，我们改变了。啊，过一阵子，哎呀，我们也觉得自己的软弱，又后悔了，在这边，主啊，赦免我，用血，洗净我，我跟你再立约，再把自己奉献给你。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很多次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每一次说主，说主啊，我爱你，我奉献给你，主都说好了好了，接纳了。但主也知道你过两天又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，客变时反，啊。我们跟神立约不知道立了多少次，你们原谅我，不是讲你们，我自己就是这样，奉献了很多次，哎，不知道奉献了多少次。哎呀，你说主在一起好了，明天开始这个，过两天就守不住了。我们是毁约的，但是神是什么？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哇，这个真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立约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恩典呢，啊？所以我每次一看见这个饼，看见那个杯啊，我里面都非常受感动。我说主啊，我只能说主恩深重啊，我是一个败坏的罪人啊，我在你面前不知道有多少的亏欠，但是呢，你的血，你的身体就摆在那里，从来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，神和挪亚立了约，那么这个约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它是用方舟做记号，就说呢，你跟你的所有你的妻子和儿女都要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去，然后呢，还有血肉的物，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我们带进方舟，做什么呢？保全生命。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，他就是我们的方舟，啊，带领我们能够怎么样躲过神所有一切的这个审判。然后飞鸟也是这样，各中其类，昆虫也是各中其类，两个一公一母保全生命。然后呢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哪各样的食物聚集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感谢主，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领会在基督里啊。一无所缺，不管呢你是天上飞的也好，地上爬的也好，你是什么样的走处，让神都有怎么样可以供应我们。那这有些东西我们已经讲过，有些东西可以比方做我们的经历来说的。我们在基督里啊，各样的人情况不一样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的情况主都能供应得上去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我们的需要也不一样，我们的情况也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主耶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，是所有一切的供应，在他里面毫无缺乏。所以当初呢，神把方舟那造起来之后呢，就把各样的食物让挪亚怎么样，统统把它寄存在里面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大卫呢，写诗篇23篇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是属于所有蒙恩得救基督徒的一个福气啊。那么22节很重要，这是人的反应。他就说什么呢？挪亚就这样行。哇，这几个字啊，读起来简单。我看我们今天呢，真的能像挪亚这样，神怎么说我们就这么行的人，不多。你们原谅我这样讲，真的不多。啊，今天我们读圣经，读完之后，我们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对不对？谁有真的神的话这么说，我就这样行的呢？在教会历史上啊，每一个复兴的年代起来的时候都是这个原则，就有些人他们真正的按照神的话这样行。你看见挪亚的顺服，对神的顺服多么美丽啊！他说凡神所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行。今天神在地上一直的寻找这样的人，用姊妹，你我能成为这样的人吗？神怎样说，他怎样吩咐，我们就怎样行吗？那么今天我们晓得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徒的一行一举一动，都应当什么？根据膏油在里面的带领。就我已经跟多次跟弟兄姊妹讲到，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。但是这句话你要用的时候，必须是圣灵的膏油涂抹在其上，他说了你照着去做，这个才是对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凭自己的意思，凭自己的想象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紧紧的跟着里面的声音走，跟着膏油的带领，遵行神的意思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个是我们在末后时代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学习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，在挪亚的时代，神所做的这件事不仅是当时代中间所发生的一些的情况，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属灵的原则啊，世世代代都一样，到今天人就是一样。所以我们尤其今天呢，要面临的一个大审判的时代，我们觉得挪亚故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，所以盼望主呢，那么继续的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说话。我只能说，按照我个人领会的啊，我们跟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简单的交通。我们弟兄们告诉我们9:30之前要结束，所以我想我们要听话，那么就现在就结束了，请弟兄姊妹再一点低头一点祷告啊。主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所要做的事，你总是先告诉我们。主，你的话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，主啊，虽然那是一个远古时代中间的一个大的审判，但是在其中许多的原则都是你今天对我们说的话，因为我们也面临着最后的审判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像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一样，我能够逃脱这个大的审判。我让我们学会住在你的里面，也学会像挪亚一样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，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能够学习与神同行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回到生活的里面，我们不太多能记得你的话，但愿圣灵提醒我们，在今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还能够追求上好的福分。主，我们深信你的恩典能保全我们，就晚上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， 实在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